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第三讲呢，就要讲一讲神的特殊启示啊。我们说不是启示分两大类吗？啊，一种是普通的启示，通过神的创造。那第二种启示呢，是神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拣选特殊的人，向他传递神的话语，借着异象、异梦啊，或者神的直接的显现。而这样的话，就是这些接受到神的话语的人，在忠实的传递给他的百姓，有的就记录在圣经里。所以圣经66卷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一个非常完备的记录。那其中呢，更包括了神的独生子道成了肉身以后，主耶稣基督来到世上这30多年他的活动，他的教训啊，都在里面。所以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是一直在仰望啊，在盼望这位救主的来到。那整个新约圣经呢，就是在回顾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所成就的一切的事情，再加上他的教训。是整个圣经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那我们说圣经都是神的话，没有错，是绝对的真理。那是不是说因为我们今天是基督徒了，所以我们就一定刻意的把圣经高举啊，它是神的话？实际刚好反过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圣经是神的话，我们才会成为基督徒。但是这个过程也并不是很容易的。我们怎么知道圣经是神的话呢？圣经在这个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3:16说，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啊，这个默示，这个、默示是什么意思呢？当时的这个大家知道，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写成的啊。这个希腊文这个默示这个字呢，是一个复合词，是两个词加在一起的。第一，神；第二，呼气，就是神呼出来的东西。就是圣经啊，不是说有人写出来以后吸进了神的东西，乃是整个由神呼出来的。那我们想到呼吸，你就知道这是神的大能的行为。大家还记得在创世纪，神用泥土造了第一个人，造好以后怎么样？神把他的生气从人的鼻孔里吹进去，使人成为有灵的活人，取名叫亚当。啊，所以这个神的一吹气以后，人就变成了有神的灵的。所以这就是整个人和别的动物、别的生物不一样的地方，后边我还会讲。这个气非常重要，神一呼气，这个万物就成了。所以整个这个神的呼气是代表了一个大能的行为。所以整个圣经都是神所呼出来的，从神来的。这个字儿在整个新约圣经就用过这么一次，就是神呼气啊，神默示，就这一次非常的特别。那当然，默示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这个圣经的作者都是听写，神说一句记一句呢？显然不是。你发现每一卷书，每一个作者他的写作都有他的写作的风格，他的用词造句。是你保罗的书信、约翰的书信，你这不看，你就听他念念字，你就知道是谁写的。他有自己的风格，就可见他不是一个神机械的听写，有人的主动的参与。所以现在人们把这个默示就定义为，就是说圣经的作者完全在圣灵的感动和控制下，可以自由地运用他们的写作的风格，但是写出来的呢，完全是神要他们说的话。整个默示的过程我们现在不清楚，是一个奥秘了。我们并不知道这个默示的实际过程是怎么样，但是圣经说呢，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都是神的话。 所以这个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根基所在。我们信仰的主耶稣，信的这位神，神是什么属性，主耶稣来到世界做了些什么，他有哪些教训，全都是从圣经来的。离开圣经，我们这个整个信仰就没有根基了。那是如何以见得他是神所漠视的呢？有没有什么凭据可以让大家知道这是神所漠视的呢？有啊，我想神都知道我们的信心小。虽然在旧约圣经几千次都说耶和华的话领导谁，耶和华如此说啊，就这先知们的这些写旧约圣经全都是这样，几千次都这么写的。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信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的凭据。神知道我们这样，感谢神，神就赐下很多的凭据，让我们知道不仅圣经的作者他自称是从神来的话，同时他很多圣经的特点也表明这本书只能是神写成的。你比如说圣经的合一性，我们知道圣经一共66卷书，对吧？旧约39卷，新约27卷，加起来是66卷。我常常说给大家一个窍门，你记到39你就记到27了。旧约39 39 27 新约27啊，所以39加27 66卷啊。那这个旧约圣经呢，我们知道呢，旧约圣经一共有多少作者呢？加起来40几位作者。写作的时间怎么样呢？一般的学者现在认为整个旧约圣经里边的约伯记是成书最早的，因为根据很多的考量，约伯大概是和亚伯拉罕是同时代的人，也就是在主前2200年左右。但是呢，因为约伯记的这个写作的时间现在不详，所以一般呢就以摩西五经啊，就是旧约的前五卷书啊，从创世纪、出埃及记啊、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这五卷书呢叫做摩西五经，又叫律法书，认为这个作者呢就是摩西写的。所以一般公认摩西在写律法书的时候，这摩西五经大概是主前1400年，就整个圣经呢哈，最早从主前1400年就开始写。那么最后一卷书呢，旧约圣经叫做马拉基书啊，小先知书。马拉基书的写作的时间大概是主前400年，是整个旧约圣经用了1000年的时间，从主前1400年到主前400年，1000年的跨度时间。那新约圣经从什么时候开始写呢？新约圣经是由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和门徒关系非常亲密的人写出来的，大概从主后一世纪的中叶开始写，一直到一世纪的末啊，到90年代结束。所以旧约到新约从主前1400年到主后一世纪末期，整个时间的跨度1500年。而这圣经的作者身份地位完全都不一样，有是很高的，有国王啊、皇帝，你像大卫王啊，或者是所罗门，这都是当国王当皇帝的，也有很高官的，像但以理啊、宰相，大家知道但以理在外边当了宰相，是不是？有政治领袖、军事领袖，你像摩西啊、像约书亚，这都是比较高的。可是也比较低沉一点的，你比较有医生路加，哎，知道路加福音是医生，是不是？还有渔夫，这好几位啊，就约翰呐、啊，这些都是渔夫。还有牧羊的人，阿摩斯啊，是一个牧羊人。圣经不仅如此啊，甚至还有税吏。什么叫税吏？在耶稣的时代，当时的巴勒斯坦整个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所以呢，就有一部分犹太人，身为犹太人，替罗马政府向自己的同胞征税，然后从中渔利，说这种人是大家最看不起，又恨又怕又奈何不得的人。因为什么？他后边有罗马政府撑腰。所以有人就比方啊，这个税吏就好像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的汉奸似的啊，身为中国人替日本人办事，那这种人也奈何他不得啊。不过一般不叫他汉奸，叫犹奸啊，犹太人的阶级。那神也拣选这样的人来写圣经。大家知道新约圣经第一卷书马太福音啊，马太就是一个税吏，都是当时大家都是最不值的，都是把税吏啊、妓女啊、什么罪人都放在一块儿的，就是当时税吏的地位就是这样。但神也拣选这样的人来写， 那些圣经。所以你看身份地位完全不一样，有的是在皇宫里边写的，像大卫的很多诗篇，有的是流放的时候写的，你像最后老约翰呢、最后流放到拔摩岛，最后写下启示录啊，大家知道圣经的最后一卷。有的是在太平盛世写的，有的是在战争的戎马生涯写的，有的是非常高潮喜乐的时间写，有的是非常悲哀的低谷。不管怎么样完全不一样。用几种语言大家知道吗？圣经一共三种语言呢。旧约圣经主要是希伯来文。那有一部分啊，有几卷书的一些部分是用当地的所谓的土话，叫做亚兰文。新约圣经完全用希腊文写成。所以如果要更好的了解圣经，能够学习一下原文也是很好的。我在神学院用了一年半学了希腊文。还有的因为你在翻译的时候啊，虽然都是正确的，但是有的语言你很难100%的把它译过去，有时候只能意会不能够言传的东西，你很难把它翻过去。它没有错，没翻错，但如果你知道一点原文了，哇，再一读那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你看三种语言这多少地方写成了呢？三个大洲写成的，亚洲、非洲、欧洲，这三个都写成了。而且当时的圣经的作者一卷书写成以后，马上就送到犹太的会堂或者基督教的教堂，就开始传阅了。从来没有想到将来有一天人们会在圣灵的光照下把66卷书放在一起，成为我们今天的圣经的正典。但是奇怪吧，当这66卷圣经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前后呼应了，完全是像出了一个人的手。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对吧，第一卷书创世纪就写神创造天地，怎么创造了人，人和神怎么在伊甸园和平共处啊，非常和谐的共处。但最后讲到人的犯罪啊，一直讲下去，然后怎么样神把人从埃及地领出来，以色列当选民，以色列怎么样悖逆，怎么样的受罪，然后主耶稣怎么降世，为了救我们，他死来救我们，最后启示录讲到新天新地啊，讲的整个又有生命的河啊，又有生命树啊，全都出来了。所以你看整个66卷书的主题完全是连贯一致，一气哈成，如出一个人的手。你怎么可以想象跨度1500年40几位作者写出来的东西，最后把它放在一起以后完全是从一个人出来的。说实在的，你不是说你跨度1500年呢，就是同时代的人写，恐怕好多地方都有矛盾，而且圣经牵扯的主题都非常的多，哪怕是你一个人写的东西前后都会变的，10年以前写的东西10年以后的东西看的都不一样，这是跨度1500年。那怎么解释？只能有一个解释，因为真正的作者乃是神，他在让圣经的每一个作者在写的时候早就计划好了你要写什么样的东西，是真正在后边策划的是神，是最后把这66卷放在一起，他才可能这么样的和谐。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特点。另外，圣经不是随便编出了一个故事。有人说圣经很好，一本伟大的这个文学著作啊，或者很好，一本非常伟大的道德的书，教人怎么做人，一本智慧书，这都没有错，但是这说的还不够，它是从神来的一本启示。圣经的很多东西都不是随便编出来，虽然这是出于神的话，但是神是透过以色列人的真实的历史来启示他自己，来彰显他的旨意。所以圣经的记录了很多，你想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哈到这个摩西五经，然后历史书记录以色列人的历史，怎么样出埃及进迦南，然后以色列的各个朝代的更替，以色列的王国，最后怎么样反家乡，耶稣的降生，这些全都是真实发生在人类历史当中的事情。那怎么能够知道呢？就是因为18世纪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以后，当时整个进化的思想就风靡全世界，都认为人怎么来的，猿猴变来的， 然后怎么来呢？地的生物变来的啊，是一点一点进化来的。那这样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科学啊，是一个真的事实。那如果进化的观点是对的话，圣经讲就错了。为什么？因为圣经说神造的万物都是用泥土造的，第一个人也不是进化的，而是用泥土造的。而是圣经说的是神在造万物的时候各从其类，是分门别类这样造的，根本没有一个进化的观点。所以如果进化论是对的，那圣经就是错了。圣经如果错了，它肯定不是神的话，那神不会错，是不是？所以这样的话就迫使人们要去找更多的证据，究竟看看他是神的话有没有更多的依据。所以后来在18世纪19世纪就兴起一门新的学科，叫做圣经考古学，就是到中东一带去圣经描述的地方去考察，去考古，去找古物，去解释古文字，解释去找圣经所描述的那些城市民族能不能找得到。真是感谢主，神有他的时间呢。是圣经考古学这100多年来硕果累累，虽然说现在还没完全搞完，但是现在已经考察了取得大量的考古学的证据，让大家更看见了圣经所记录的很多都就是没有一样是和考古得到的结果是相反的，很奇怪的。你看当有人把这个圣经作为人的书来看的时候，就提出很多的批评。有一种批评，他是凭空一想就想出一个问题来了。他说摩西绝不可能写摩西五经，为什么？他说早在3000多年以前，根本那个时候人类就没这种文明。摩西五经那个律法写的那么细，那么样哈、啊、有规，就是严密，根本不可能的。那时候中东根本就没可能没有文字，他就那一个可能。实际上脑子凭空一想就出一个问题了，但是你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很难了。你说可能，为什么可能？就很困难。但是感谢主啊！最后就在中东考古的时候就发现一个大石碑，很大的一个石碑，石碑上就刻了很多律法，他们现在叫称它为汉谟拉比法典，就当时在摩西的时代和另一个地方和波这个以色列邻近的地方有一个汉谟拉比王朝，这个王朝所写的那个律法也是那么的严密，写的那么的细，可完全可以和摩西五经相比。但是一考察时间呢，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五经还要早200-300年。那既然汉谟拉比法典比摩西早200-300年都可以写出这样的法典，为什么摩西不可以写？就这样找到这么一个石碑以后才把这个疑虑去掉。你看凭空出了一个问题，你要恢复好他的劲儿，你才能解答这个问题。而在圣经当中记录了很多关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事件，很多历史学家从来不知道，都以为圣经反正随便说说就完了，以为圣经是写错了。大家不知道读创世纪时你们还记不记得，创世纪里面记到了这个亚伯拉罕的妻子撒拉过世以后，他就向当地的一个何人要买一个山洞，大家记得吗？要把他的太太葬到里边啊。何人说不行，何人说你买光买山洞不行，你一定要把周围的田地全都买下来，光买田地还不行，田上所有的附属物树木啊房子全都得买下来，这样可以多要他的钱呢、啊。你光买一山洞得花不了多少钱，是。所以当时很多历史学家就批评了，赫人哪来的赫人呢，从来没听说过。结果后来也是在中东考古啊，发现了当时就在亚伯拉罕的时代前后，在就是在亚伯拉罕描述的这个希伯伦这一带的地方，有一个赫人帝国称雄好几百年，在那地方详细的文字记载都是楔形文字。果然就是这样，赫人的习俗是什么？你不能光买这块地，一定要把地上的附属物全都买下来。不仅如此，成交的时候怎么成交？一定要在城门口，在人来人往大家都看得见的地方去成交，否则别人就容易反悔嘛。这个描述啊和创世纪写的完全一样啊，所以有时候读着非常的惊奇，所以很多人现在就开始就服气了。你看我给大家念一段，在这个创世纪23章17节，他说于是麦比拿曼利前 以弗伦的那块田和其中的洞，并田间四围的树木，都定准归于亚伯拉罕，乃是他在赫人面前，并承蒙出入的人面前埋妥的。看，这是完全和这个考古学的文献记得是一样的，那很奇怪吧？而且很多考古学很有很多趣闻呢、啊。有一个考古学家，他去这个发掘这个所罗门啊建造的城。我们知道所罗门就大卫王以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啊，所罗门当了皇帝。所罗门根据圣经的记载，一共建了三个城啊，米基多、夏所，这个还有一位叫做基秀啊，这三个城市。所以最后他先发掘了米基多。发掘完了以后呢，就再去发掘第二个城市，就是这个夏所。挖到一半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挖了，因为整个就找不到这个痕迹了，不知道往下怎么挖，又怕挖烂了。突然他想起来灵感了，哎，他说这个城市好像圣经记述是所罗门建的呀。他马上就翻立在这上，果然如此，所罗门建了这个三个城市。他刚前一阵不久他发掘了第一个城市米基多是所罗门建的，他就知道所罗门建的这个城都有一个特点的，在城门口啊，城门外边左边三间房子，右边三间房子一定是这样对称的，而且房间他根据他这个米基多啊挖这个古迹的这个大小尺寸，他就说你闪开，把地上的这瓦片全部都吃掉，他就根据这个他原来发掘的这个地方就画一个草图，你们就按照这个挖好了。这一挖出来这人都傻眼了，你挖出来刚好和他画的图完全是一样的，你就从哪儿来的？从圣经来的呀。所以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读读这个中东考古啊，真是让人非常的又兴奋又有一种敬畏，知道这些东西都不是随便。新约圣经也是一样，大家知道保罗哈最近是三次巡回布道，现在根据现在的考古学的结果，保罗三次巡回布道的完全都可以追踪出来，第一站到什么，第二站到什么地方，完全跟录像都可以出来。如果大家以后有机会去中东的话，你都可以顺着保罗的三次布道的路线去看，很多的古迹都在。大家知道我刚才讲了新约圣经啊，主要是由耶稣的门徒或者是和门徒关系很密切的人写的。你比如说马可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但是马可和使徒彼得的关系非常好。所以有人说马可福音你可以算到彼得的福音，他一定从彼得那边听到了很多东西。那路加写了路加福音，我们知道你如果你从使徒行传你会知道路加和保罗的关系很好。保罗虽然在主耶稣生前没有见过，但是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见着复活的主啊，亲自在大马士选择他，也算是耶稣的哈，这个见过耶稣的门徒。所以呢路加和保罗的关系很好，所以路加写了路加福音，也写了使徒行传，就都收到圣经里面去了。那路加写的一些东西开始和很多历史学家所知道的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路加福音一开始就记载了主耶稣为什么会降生在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呢？因为主耶稣的肉身父母啊，约瑟和玛利亚原来住在北边的加利利省，他们总会跑到南边的到耶路撒冷旁边的伯利恒去生孩子呢。所以路加福音就记录，因为在那个时候当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罗马就规定所有在罗马的领地都要人口普查，登记户口，个人回自己的原地去，为了什么？将来为了征税。因为约瑟他的原籍是在伯利恒，所以他带到身孕已经重了哈，已经怀孕就快要生产的玛利亚就一起回到伯利恒去，但去的时候已经没有地方住了，所以最后就住，所以主耶稣生在马槽里了，客店一个马槽里，就记了这么大故事。那很多人讲从来不知道有一罗马政府曾经普查人口，而且根本不知道有个什么叫居里纽做过叙利亚的巡抚，说路加你只不过是一个大夫，你有什么历史学家的眼光呢？你不过就写写故事而已，对吧？所以都以为是错了。但是感谢主啊，现在中东的考古都找到了证据了。证据就是在主耶稣降生的前后有两次罗马的人口普查，你最后也找到了这个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证据。所以现在很多历史学家就公推 陆家是世界第一流的历史学家，有最严谨的写作的啊这个态度。现在而且很奇怪，凡是陆家记载和历史学家不一样的地方，最后考古都证明陆家是对的，历史学家是错的。我还可以举很多，所以圣经记录着这些所有的事情都是真的。你看原来我们读圣经一读到家谱就跳过去，是不是很枯燥？哇，现在我进了神学院呢，那个家谱都可以讲好几篇道的呀。第一个家谱里边的信息多得很，真是啊。你像耶稣的家谱，我们那真道院长讲了七篇道，就讲家谱啊。实际进去才知道里边那么多信息，那么多内容在里边了。后来我读家谱就不一样了，每读家谱高兴得很。为什么？那都是有名有姓的，真实的呀。他告诉你谁是谁的主呀，谁谁是谁，他都是历史的真实啊。你读到这就觉得圣经是真的，他不是瞎编出来的。圣经还有好多特点，圣经的教训非常独特，圣经的教训几乎是从来不迎合人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都读不下去了，是不是？怎么会这样呢？啊，觉得怪怪的。耶稣也很独特了。我开始清楚以前我读圣经，我读到耶稣讲话我都读不下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要怎么怎么样。哎呀，我说你耶稣你讲话你真武断了，你能不能谦虚一点呢？啊，你能不能讲的稍微柔和一点好不好？怎么这么样？我就告诉你，我就教训你了，怎么怎么啊。开始读不下，后来信的主才知道，他虽然是那么谦卑那么柔，但他毕竟是神，所以他一定讲话带有权柄。你看耶稣讲话说过就过了，从来不带解释不带补充的，对不对？除非门徒问啊，他不要解释。而且主耶稣讲话经常是答非所问，门徒问的这个他说的别的根本都跟不上，你知不知道耶稣在讲什么？你慢慢读你就知道为什么。他虽然降世为他毕竟是神，是他老是想的全是属天的事情，对吧？门徒想的老是眼前的饼啊，老是想着吃的那个饼，对不对？耶稣想着你们要防止法利赛人的教，想着你要防止他的这个错误的教训等等，这些完全几乎是常常是两场。圣经教示的很多的东西真是人想都想不出来。你比如说我刚才提到很多难解的东西，我们这位神是独一的神，对不对？一个位神，但是这个神不是一位啊，三个位格呀，圣父圣子圣灵，但是三个位格又不是三个神，而是一位神，一位神又不是一个位格，而是三个位格，哇！所以经常都搅乱了，不知道应该怎么改。如果你们读圣经，如果读原文或读英文就比较清楚，这个怎么启示出来，也不是人想出来的，乃是圣经这样启示的。为什么？你比如耶和华说我们要按我们的形象和样式造人，对不对？你读中文你读不出来，实际你要读原文或者读英文就看见了，它的主语是复数，但是动词是单数，这就表明是一位啊。所以这个三位一体是这样来的。那怎么一位又是三位，三位又是一位，人想都想不出来。所以经常有人比方了，说你看这个我在外边医学院我是教授啊，回到家当爸爸，开车当司机啊，这三位，这不是实际讲来回变的哈，水有三个形态，这个平常是液态，一冷了就变成固态的结冰了，再一热就变成气体了，它来回变的，不是这样的呀。你知道主耶稣最后在新约圣经受洗的时候怎么样？当他从约旦河上来的时候，他是圣子，对不对？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圣灵出来了，然后天开了。上面有声音下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说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同时出现，不是相互变的，不能够变的。圣父就是圣父，圣子就是圣子，圣灵就是圣灵，不能够相互变的。或者很多人用各种比喻啊，花、花香、花色、花形，太阳光、太阳形状、太阳热，哇，举了很多，就发现都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举的这些东西都是受造界的东西，唯有这位神是造物之主，你有什么东西可以比他呢？所以后来没办法不比了，圣经这么说就这么信。你像这些东西如果人自个儿编出来的，他自个儿都把它说圆了，是不是说不圆？为什么？因为是上面下来，就这样接受。圣经的很多教训我刚才讲，圣经在写以色列人的历史， 写他们的家谱，写他们的祖宗。你像多数一般的民族，写自己家的历史、家史啊、国家历史，往往都是宝多贬少，对吧？家丑不可外扬，尽可能少写一点那些丑事儿。但是圣经就不是，所有的好事坏事全如数写出。亚伯拉罕信心之父，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亚伯拉罕最后把儿子以撒献上，就信心达到高峰。但是亚伯拉罕两次撒谎，圣经也写了，对不对？他们到外地去，他怕他的因为他的妻子长得很漂亮，他怕别人去有别的想法，他就说这是他妹妹。但是说的对不对？也有点对，实际莎拉是他的妹妹，但是同时也是他的妻子，他就不敢说是他的妻子。你说信心之父还撒谎吗？那就说明他人都不完全。像大卫王，大卫王是很清楚说是合神心意的人，但是圣经也记录他先犯奸淫罪，后犯杀人罪，都记录。摩西这么伟大的一代先知，最后就是因为以色列人在反叛的时候，本来神吩咐说你吩咐磐石流出水来，结果摩西一急啊，杖击磐石，他就打了，这水也出来了。但是神说你没在众人面前尊我为神，我吩咐你就吩咐说就行，你为什么用杖打磐石？结果摩西最后就不能够进迦南地，神把他带去看了，迦南美地就在这儿，但是你进不去了。像这些就看着所有的这些伟人们都是需要拯救的罪人，神的心意就是这样。你说不能够把这些东西稍微隐晦一下吗？没有，就是如数的全盘托出。所以有人说这圣经绝不是人想写就能够写出来，你不想写也得写，神是让你这么写。圣经的很多教训我说独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什么救恩观，人们的怎么能够上天呢？怎么和神在一起？人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倾向就是要靠自己的行为，这人的倾向就是这样，我要做好事，对不对？用我的行为去积功德，去行善啊，最后神能够喜悦我。所有的宗教除了基督教以外都是这个观点，我一定要自己行善。但是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你，人不行，你行不出善来。你虽然可以做一件好事两件好事，但是你不能够一辈子做好事。我后边讲的罪的普世性就会讲了这个问题，没有办法达到神的喜悦。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你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有罪，老老实实接受神主耶稣给我们做神的救恩。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